每一个人啊，对人生的态度都不一样。有些人呢，看得很淡，当皇帝或者是当看门的，吃鱼翅呢，或者是吃茶叶蛋，都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哦，
不过啊，也有些人很坚持，
嗯，
对于人生的目标啊，永远不放弃。
哦，
你像啊，这刘阿斗呢，就属于比较无所谓的，他率领的文武百官呢、啊，就投降了魏国。
嗯，
可是啊，这蜀国呢，还是有人不死心，他要继续拼下去。
这个不死心的人，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姜维听说刘阿斗连商量都没有跟自己商量一下就投降了，啊，简直气得快要发狂。可是姜维慢慢冷静下来之后呢，他就决定要搞阴的。
啊，什么叫搞阴的啊？
姜维啊，已经探听出来了魏国的两位主帅邓艾跟钟会他们两个彼此有严重的心结，姜维就决定要暗中搞鬼，让这两个人啊正式翻脸。
本来啊，这钟会听说邓艾啊身上包着军毯跳悬崖下去进攻蜀国，哦，他觉得可笑之至哦，于是啊就开始嘲笑邓艾说：“哇哈哈，笑死人了，这是新发明的快递人肉公司吗？把自己包好了丢到山下去。”我看啊，这滚到山脚下都变成木乃伊了。哇，邓艾这个大白痴，真是把我们魏国的脸给丢光光。
哎呀，钟会本来嘲笑邓艾笑得很高兴，可是当邓艾竟然征服了蜀国的消息传来之后，钟会啊简直不知道脸要往哪里摆。钟会非常的愤怒，气得一个人就拿起了刀子冲到山上去砍石头。
没事干嘛砍石头啦？
砍石头才能够泄恨出气啊。没有想到啊，钟会才刚举起刀都还没有砍下去哦，怪了，
什么事啊？
刀子根本还没碰到石头，却已经发出了砍石头锵锵锵的声音。
哟，石头有鬼啊。
钟会啊也觉得莫名其妙，他就抬起头来往四周一看，诶，隔壁那座山的山头之上也有一个将军拿了刀在砍石头。
哎呦，进入异次元空间了，总会看见自己了。
不要乱讲了。钟会啊眯起了眼睛一看，看清楚了，在隔壁的山头上面拿刀砍石头的人竟然是敌军的主帅姜维。
这姜维啊一边用刀砍石头，一边呢、啊、咬牙切齿地骂着，为什么我们蜀国会向邓艾这种白痴投降？就算要投降，为什么不投降钟会？为什么是邓艾？为什么不是钟会？为什么是白痴邓艾？哦，这姜维啊每一刀都砍得很用力，砍得蹦出火花来。
哎呀，这石头真是倒霉极了。哎，听起来这个姜维好像很瞧不起邓艾，可是却很崇拜钟会哦。
鬼啦、啊、他是凑巧啊发现钟会就在隔壁
哦，
逮到机会赶快表演给钟会看的啦。
果然这一下钟会呢就顾不得砍石头了，他拱了拱手，隔着山头就喊一声：姜维兄。
咦啊，钟会兄。
姜维兄，你们蜀国已经投降了，你一个人苦撑下去不是办法呀。
啊，钟会兄你不了解啦。啊，姜姜姜，我的姜维再怎么没有出息也不能去投降那个乡巴佬又白痴又口急的邓艾啊。
哦，
如果是要投降，我要投降钟会兄你呀、啊、拜托啦钟会兄，请你为我指点一条明路吧。
哎呦，好恶心哦。可是呢，这钟会听的当然是高兴死了，他就说：欢迎之至，明天我马上就派专车去接姜维兄你过来聊一聊。
果然呢、啊、这姜维呢三言两语就骗过了钟会哦。
哎呦，
钟会啊听着姜维口口声声的嘲笑邓艾，羞辱邓艾，心里啊真的是非常的爽哦。他拉着姜维的手啊请他上座， 这两个人啊，又是泡茶，又是吃饭，又是喝酒的，最后啊，竟然决定要结拜成为兄弟
啊！
这钟会啊，仍然让姜维指挥他原来的部队。姜维啊，为了要气邓艾，故意啊不依照阿斗的指示哦，他反而向钟会投降，还跟着钟会啊结拜成为兄弟。这件事情啊，让邓艾的面子很挂不住哦。邓艾啊就越来越讨厌钟会了。
哎呦，
这邓艾啊决定啊要跟这钟会啊别一别苗头。
怎么别苗头呢？
啊，你钟会啊对姜维好，要收买人心。那我邓艾也会。
好吧。
邓艾啊就上书给这司马昭啊，建议呢把这阿斗啊给留在成都，不要送回洛阳去。
啊，这要干什么？
让他继续当王啊，给他钱财啊，还要让阿斗的儿子们啊通通都当诸侯
啊。对一个投降的皇帝这么优待，这有点怪吧？
不怪啦，邓艾的理由是啊，因为这样子一来啊，东吴呢想到投降的待遇也不错，将来啊就不至于对我们魏国啊誓死抵抗的了。
哦，司马昭可不同意啊，他听到这个说法大大的不以为然。
哎呦，为什么呢？
如果把刘阿斗留在成都继续当王，继续治理蜀国，那我们魏国还要付刘阿斗薪水，搞半天我们何必劳师动众，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征讨蜀国呢？
说的也是哈。
而且万一邓艾控制了刘阿斗，下一步啊邓艾就会在益州独立起来自己当皇帝，到时候怎么办？
这司马昭的属下呢就建议司马昭说啊，这邓艾的死对头就是钟会哦。我们啊既然封了邓艾当国防部长啊，那我们一样可以封钟会啊当行政院长。
哎呦，
那我们让这个钟会啊这个行政院长好好的看紧邓艾这个国防部长。哎，这样不是很好吗？
搞什么呀，用院长去看部长。于是啊，守在间隔的钟会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行政院长，他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姜维说，姜维兄，我莫名其妙就当上了院长，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啊，这姜维啊就怕没有机会好挑拨这钟会跟邓艾哦。现在啊好不容易大好机会来了哦，姜维啊就立刻加油添醋的说，朝廷啊把你跟邓艾两个人都封了大官啊，就是呀、要再给你们一次比赛的机会
哦，
看看谁呀、能够把蜀国的事情给处理好。
哦，钟会这下可激动了，他说，大家都认为蜀国会投降是邓艾他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人想一想，如果不是钟会我在剑阁这边牵制住你姜维的军队，那个邓艾靠他自己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打到成都去？姜维兄，这次国家给我机会，我一定要扳倒邓艾。
好，没问题，我帮你来出主意。
哎呦，
这姜维就说了，成都啊要送信回洛阳啊，不都要经过我们这里转寄吗？我们就把邓艾啊写给司马昭的信呢，好好的啊来给他修改一下
啊。偷改人家的信啊？
当然呢、我们呢、就把这邓艾的信啊给他改得很傲慢，惹得司马昭将军跳脚。然后呢我们再写报告，就说邓艾造反了。
哦，姜维好阴险哦。果然姜维的挑拨离间啊就让司马昭上当了。司马昭看到了邓艾这封被改写过的信，又立刻收到了钟会的报告说邓艾造反了。司马昭气得跳起来，差点没有撞到屋顶。
哎呦，
司马昭立刻下了命令给钟会，叫钟会呢马上就动身前往成都把邓艾给逮捕。这命令发出之后啊，司马昭总算有点气消了，坐下来休息了三分钟之后，司马昭又跳起来，马上就跑到皇宫里面去啊，拉着魏国的皇帝曹奂，逼着皇帝曹奂跟他一起往成都出发。
就都妈的，
怎么了？
司马昭的心腹啊，就问他说：“哎，将军啊，钟会的军队啊，足足有邓艾的六倍之多，哎，
是啊，
你派他去逮捕邓艾啊，绰绰有余，干嘛还要自己带着皇帝往成都出发呢？”
哎呀，我不是怕钟会他会抓不到邓艾啊，
那你在怕什么啊？
哎，你怎么那么笨啊？我是怕钟会他自己会造反啦。
哦，你怕钟会会造反啊？
对啊。
嗯，那如果这样你自己去就不就得了吗？干嘛还要带皇帝呢？
哎，你怎么更笨了呢？如果我把皇帝一个人留在家里，那皇帝他也可能会对我造反啊。
天哪，这种时代不造反还真跟不上流行了。